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巴黎奥运会，中国网民的追捧和怨怼。
再给你们打鸡血！哎呀，我们中国运动员如何如何，我们拿了多少金牌，我们强大了。
大家就发现，前我们崇拜的那东西，它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它是为了压榨我们。
专家建议关闭 A 股。为什么习近平时代中国股市长期萎靡不振？
所以呢，你就看党在那儿搞这个东西，那么跟这个股市的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
马云和肖建华，中共权贵和钱权交易。
特别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哈，他借由这所谓的打贪的名义，其实整肃很多的所谓的这些派系啊的这些大头们啊，那连带的就是他们周边的这些白手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全球多国政府呼吁委内瑞拉大选计票要透明。委内瑞拉选举当局星期一7月29号早上宣布，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赢得了新一届总统选举的胜利。不过，坚信赢得选举的反对派拒绝接受当局的计票结果，也自行宣布胜选。同时，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此次选举被指控使用卑劣手段和零星暴力事件表示关切，呼吁选票统计要透明。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说，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
We have serious concerns that the result announced.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我们严重担心宣布的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选票。由马杜罗支持者控制的选举当局并没有立即公布全国30,000个投票站的计票结果，这阻碍了反对派挑战选举结果的能力，因为他们说他们只掌握了30%投票箱的数据。路透调查显示，全球经济韧性加强，与降息预期逆势而动。200多位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对今年和明年经济成长前景表达乐观的态度，尽管他们认为高通胀仍然构成风险，而且他们预期降息行动一定会发生。这项调查是在7月8号到25号进行的。路透社星期一7月29号公布了调查结果。同一天，路透社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月份的制造业活动可能连续第3个月萎缩，这让外界继续预期，由于房地产危机和就业状况严峻将拖累经济增长，中国当局将需要出台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措施。根据接受路透社调查的31位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计为49.3，低于6月份的49.5。四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晤，关注中国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日本东京会见日本外交大臣、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印度外交部长。
Even more than keeping the focus, we have to demonstrate that.
布林肯说，除了保持关注之外，我们还要证明我们可以共同取得切实可行的成果。这正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的积极愿景。预计四国将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建立自由开放的太平洋。此呼吁被视为对北京的一种回应。印度外长苏杰生7月29号在东京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四方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现在与中国的关系不太好，其主要原因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印度和中国边境地区派遣了大量军队，这违反了我们与中国达成的协议，这造成了紧张局势。 他说，很显然，作为邻国，我们希望建立更好的关系，但这只有在他们尊重边界实际控制线以及他们过去签署的协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后，香港免运人士邹家成和律师将投诉信带离监狱被判罪成。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一判处已经在监狱服刑的香港免运人士邹家成和他的律师胡永思在未经监狱方同意下将投诉信带出监狱罪成，罪名是将未经授权物品携离监狱。路透社表示，此案被判罪成之后，邹家成和胡永思两人都分别面临最高3年监禁和2000元港币（约合256.19美元）的罚款。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巴黎奥运，中国网民的追捧和怨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黎奥运会星期五7月26号开幕之后，中国网民的奥运热逐日升温。有人为中国参赛健儿加油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发声，希望当局别再以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夺金为借口，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他们呼吁，经济困境之下，当局应多关注民生。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一连数天，仅仅新华社一条“一人一句给中国健儿加油”的微博发帖，就能吸引到上万中国网民的关注，而网民们的加油留言源源不断。在国际体坛最高水平的奥运竞技场上，夺金呢是各国运动员终其一生的目标和最高荣誉，而各国体育迷为国家代表队加油、展现爱国热情、争取民族自豪感也理所当然。不过呢，今年中国网民对奥运会和中国队夺金关注的怀疑也是不加掩饰。署名梅大师飞跃美中的上海微博博主7月23号发文说，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不知道奥运会哪天开，也不关心的。3天内，这个留言获得6000多人点赞，600多人留言，而且评论区多数留言都在吐槽。在北京的网民陆河刀留言说，原来关心奥运会是想着祖国强大了，我们百姓的生活会好起来，但是现在不关心是明白了，和我没有毛关系。广东网民破茧真能化蝶吗嘲讽说，强大了奴隶主，奴隶更没活路了。不少网民直言，他们只关心切身的食品安全、退休、教育、工作、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其中有网民称，一个年轻人天天996的国家不关心奥运会也没啥奇怪的。还有人呼吁中国政府把投入奥运会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预算用来改善全民的民生问题。另一名上海财经博主斯坦福小 K 7月23号也曾发帖质疑，中国代表团即使能获得10000枚金牌对民生有改变吗？不过这则评论现在似乎已经被下架或者被屏蔽，只有截图在网上广泛流传。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上海市民李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巴黎奥运会虽然是全球盛事，但是他和周围的亲朋好友近期面对生活窘境，不是钱挣得少，而是钱挣不到的问题，自然没有心情。李先生说，
现在的确是日子比较难过，你想在吃饭和看奥运会之间，正常的人他肯定选择关心我的饭碗。至于你拿多少金牌，你放了多少卫星上天，实际上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这可以归为洗脑，就是打鸡血，那个奥运会机会难，是掩盖现实当中真实的情况。
原籍四川成都，现在移居台北的网红作家上官乱分析说，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中国民众今年对奥运参赛背后所代表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越来越不满，也恐怕与过去3年痛苦抗疫的经验有关系。 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集体主义啊，这个举国体制啊，以前大家都说哎呀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啊，别国都没有的，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你是集中力量在办我呀，每个人都觉得国家在极尽一切的那个力量在压榨每一个韭菜，压榨每一个牛马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以前我们崇拜的那些东西它不是为了保护我们。
上官乱说，从前关注中国集体主义弊端的人多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共媒体或者社会异议人士等，但是现在甚至一般的民众也开始觉醒。志远，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巴黎奥运中国网民的追捧与怨怼。谢谢宇宙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卡拉的报道，国会议员凭国宣在美设厂，必须重设经济关系，警惕中国公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宣高科子公司在密西根州建厂的计划争议不断。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周五7月26号来到因反对设厂而和国宣产生法律纠纷的格林镇，议员们对国宣在美国建厂保持什么态度？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好的，志远。
We must reset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说，我们必须重新设定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让像国宣这样的公司进入我们的社区。Goshen Inc. 是国宣高科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位于中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说， Goshen Inc. 公司领导层的许多成员也是中共党员，通过军民融合，所有中国公司都受制于中共和中国军方。穆勒纳尔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共希望加强国际生产链对中国的依赖，将国宣带到马克斯塔郡将有助于他做到这一点。
Let there be no doubt.The divide is caused by Goshen, which refuses to accept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this community do not want it here.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说，毫无疑问，分歧是由国宣造成的，他拒绝接受这个社区，大多数人不希望他在这里。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希望看到这个地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投资，但我们绝不能欢迎那些被视我们为敌的人控制的公司，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在这里建厂。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成员达林·拉胡德说，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吓唬人们，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在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上已经这样做了。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的计划，他们每天都在为此努力，他们想在技术、军事、国家安全角度和外交上取代我们。拉胡德说，我们如何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如何展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何赢得这场战略竞争？我认为要在经济方面这样做，因此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对中国相关公司保持怀疑和质疑，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有企业有关联的公司。继密西根设厂计划受阻之后，国宣目前正准备在伊利诺伊州建厂。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国会议员凭国宣在美设厂，必须重设经济关系，警惕中国公司。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专家建议关闭 A 股，为什么习近平时代中国股市长期萎靡不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人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7月25号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球对话中表示，他主张把 A 股市场关掉。上证 A 股三中全会之后再次跌破3000点，成为中国的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资本市场？为什么习近平时代股市长期萎靡不振？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赖荣伟的访谈节选。
那么我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啊，不知道陈志武教授是否吃得消，官方或者官方学者为什么如此气恼呢？
我想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还有印象，这个习近平讲说呢要有一个什么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你完全走向了他所痛恨的西方的这种自由市场，第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是不相容的。第二个呢，那陈志武老师的一个批评到最后是讲什么啊？他讲说现在是一个朱元璋的时代，因为这句话呢，我觉得他就是在骂谁啊？他就是在骂习近平嘛。你既骂他本人啊，又说他的政策不好，那简直就是告诉我们说，那这个习近平治下的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呢，显然是一团乱，而且你还提到了四不像啊，那句句呢刀刀入骨，那显然是触犯了这个皇家天朝大忌嘛。所以说呢，那现在这个中国的其他的官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习近平在20大之后，以习近平唯我独尊独裁的一个年代，大家呢这个纷纷都政治效忠表态了，只要说你对党政的仕途都还怀有幻想的话呢，都纷纷的要出演的这个表态啊，所以说呢，这个简直是犯了大忌啊，所以这些官员呢也一定要出来救火啊，先不用管到老百姓的看法是什么啊，按照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说法呢，他不是不要资本，他只是不要资本主义啊，对，我们看得出来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一直在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做法，我没有说不要资本，股市也是资本的其中的一种形态。我只是不要资本主义，那换言之话说呢，我不要投机啊，我需要监管，这个就是他常年一直在洗脑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呢，他这个帽子被越戴越大也是真的了。
这个陈志武呢，他建议取消 A 股市场，原因是计划经济根本就不需要股市，你也管理不好股市。那么他的话，官媒全面封杀，国内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全面下架。那么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陈志武的这个观点？
但是陈志武讲的话是很深刻的，就是说如果你要从一个这个彻底市场化的一个方向上退回来，越来越搞这个党国体制，有这个有他个人由党来指挥一切，那么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话，那么你要这个股市干什么的？因为股市就是说有人民、有企业家，而且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来决定性的来配置这个资本，资本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就往哪儿去。那现在不是的，现在是国家，好比雄安，这个就是党在那儿指挥，千万亿的那个资金就流到那个城市里面去，结果变成一个鬼城。所以呢，你就看党在那儿搞这个东西，那么跟这个股市的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股市它是怎么的？它的要害之点是说有人民，有那个民营企业家，他在那儿看现在跟未来之间这个企业的成长空间、它的利润空间、它的回报率，它是不是有希望？那么来投票，就是说哪个企业的股市有希望，那么大家就去买它的那个股票。 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股这个企业拿到了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回报，就是因为你把股票卖出去你就拿到钱，那么你去融资然后进一步发展，对吧？所以呢这是有，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想，因为把全民都卷进来，把那个亿万的这个人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那么另外呢又有那个民营企业家那个引导，那这个本身你像那个英国搞了那个已经几百年了，那么美国是起码也有一百多年了，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但是现在跟这个目前这个当局这个设想是越来越背道而驰了。那么你何苦在那装的那个好像还有一个股市，结果呢老百姓都套在里面，你看现在又是低于这个3000点，所以我觉得那个陈志武这个想法是对的。
以上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赖荣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专家建议关闭 A 股，为什么习近平时代股市长期萎靡不振？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马云和肖建华、中共权贵和钱权交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纽约时报和连线中国联手调查披露，目前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富商肖建华曾通过空壳公司、代理股东等方式与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之间进行过至少超过10亿美元的隐秘交易。肖建华还被指曾充当习近平姐姐齐乔乔的白手套，协助将资产转移至海外。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志源。明天系的文件显示，在阿里巴巴的众多投资者中，有一家英属维京群岛空壳公司，名为金融巨头 Financial Giant。 这家公司对阿里巴巴投资2500万美元，所有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4岁女子。文件说，在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时，这名女子为肖建华持有的股份从2500万美元增值到1.6亿美元。纽约时报说，这些投资都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肖建华通过空壳公司、代理人、股东等手法，让他作为金融者保持匿名，同时也使这些投资免于受到公众的监督。而阿里巴巴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邮件中指出，纽约时报基于合法性存疑的文件，对阿里巴巴及其旗下公司进行了虚假而且未经证实的影射性报道，他们对于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表达强烈质疑，并且反对纽约时报文章的说法。分析人士表示，肖建华仅仅是中共后集权党国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制度性的产物，是党国权贵家族派系与商人之间为了把权力变现而进行交易的代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腾出了一些市场空间允许私人资本做生意，但是至今中国国家的关键资源包括土地、金融、矿产、交通、电信等一直控制在党国和党国权贵的手中，因此产生钱与权的交易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他又要引进资本主义，要建立所谓市场经济，要有这个市场的交易，这种底下呢就是权钱的交易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或者制度性的一个基本面。他这里头就是权贵，党国权贵需要把他们的权力变现，继续当人上人。
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这些大财团之所以能够获取利润，是党的施舍，自然党也可以随时收回。赖中强说，
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同时在海外有据点，当然彼此会互相掩护，但是永远逃不脱他们的老大哥，就是中国共产党。
赖中强说，即使曾经充当习近平家族白手套的肖建华也难逃被捕的命运。 马云呢没有被逮捕，但是在上交资产之后被迫从阿里巴巴退休。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从燕对美国之音说，
特别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整肃很多的这些权贵们的白手套。
方从燕表示，在中国复杂的政商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们不得不去做利益输送，以求安稳经商。此外，权贵想通过权势去获得高人一等的利益，但是碍于共产主义的框架，他们不便明目张胆，白手套便应运而生。志远，
谢谢宇宙的分享。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马云和肖建华，中共权贵和钱权交易。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记者实地报道巴黎奥运，中国游客怎么看？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黎奥运会吸引不少中国游客前往观赛，他们如何看巴黎奥运？对于中国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期待？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宝申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哎，大家好，我是宝申。今天我来到了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这里是奥运会马术比赛的场所，就在我的右边，这里是凡尔赛的公园。那么左边呢，凡尔赛宫和往常一样照常开放，所以啊，游客特别多。在这些游客当中呢，有一些中国游客，他们大部分是参加旅游团来这里，所以听说我们是美国媒体，就不大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也有一些游客呢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对巴黎奥运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听听。
挺好的，很松弛，这就是很法国，这是法国独有的，他把浪漫到极致，包括整个奥运会他都很浪漫。
从现场感受来讲的话，跟北京的奥运会没法比。
没法比，
但是它比较简单一些，
是，
简洁一些，主要是环境也，这个天气不作美，下雨了，是。
我觉得奥运气氛挺新颖的，也挺独特的，因为它像是把奥运融入在这个城市当中，
是，
让人旅游同时感受奥运。
来之前大家还在讲这个法国治安怎么怎么样，其实来之后非常好，
这里警察也都很热情，
对，
以服务为主，是不
是？
是
这样，是的。
中国队一如既往的强。所有中国健儿加油！
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对于这种排名呀、获奖情况呀，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关注。但是我是觉得一些优势项目，它肯定还是能拿到一些金牌、奖牌的。而且这次，从昨天我们看这两场比赛的话，我们看好多华人给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助威，非常好。我们还是国家荣誉还是非常，这个我们比较看重的荣誉比较强一些，每次获得奖牌或者金牌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开心。
是，那你认为国家的付出和这种收获成不成比例？
他应该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能为国出战的人都是英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宝申在奥运会马术举办地巴黎凡尔赛宫的采访报道。关注巴黎奥运会，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和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